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今天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台北市高中生上课殴打老师引发网友热议。前几天呢，在社群媒体上面有一则影片引起教育界的注意，也引发很多网友在讨论。那今天就来聊聊这一则新闻。它事发的地点是在台北市的某一所高中。那在上课的过程之中呢，这个数学老师本来在前台上课，突然间有一个在第一排正中间的男同学就站起来跟老师引发了一些冲突。前面他影片长总共有七分钟，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老师可能在劝说同学就是要专心上课这样。那其中一位学生就站起来说学校开会有同意我在不开心有情绪不稳的时候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缓和自己的情绪，只要不影响课堂不要发出噪音即可。那因为老师就回了一句说，因为你坐在第一排你影响到我。那后续这个同学就开始情绪有点波动了，就有点失控拍桌回到说，这是我决定的吗？我他妈也是最后一个选位子，意思就是他可能是非自愿去选在那个讲桌前面的那个位置。反正总而言之，这个情绪失控的男同学呢就开始飙一些脏话，甚至激动到抢老师的麦克风把他摔到地上。那老师前面其实蛮冷静，就回答说我不要跟你计较这样子，但是就是语带有点，你知道，就是有点讽刺和威胁意味，就说这个麦克风摔坏了你家长要赔3300。那其他同学就开始觉得这个冲突有点上升，就有在暗示说班长要去叫教官来啊。然后这个暴走的男同学就开始在台上跟老师就是站得非常的近，甚至就是用脚去踢老师的膝盖这样子，然后怒吼说不要再管他了，这不是你该管的范围。那老师其实因为这个老师等一下会讲到，他其实不是他们原本的专科老师，他算是代课的，他们原本的老师可能临时有事，这个老师是临危受命来教数学，所以他对于这些学生可能也不是这么的熟悉。所以在面对这个男同学气愤的说啊，就是大家可以不用管他，因为学校有开会决定说他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老师就说为什么这不是我该管的范围，我是这堂课的老师耶。因为在过程之中男同学一直重复说他有特权，因为他有开会决定让他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老师在讲台上也有说，如果你真的有特权的话我会跟学校这边确认，那如果你没有特权的话我们再看怎么处理这样子。那男同学这时候就逼近老师啊，然后就一直喊着说你还认为你没有错吗，你没有做错吗这样。然后男老师这个时候就说，到目前为止因为我还没确认你到底有没有特权。那因为这个老师对于这个学生背景不熟悉，那这学生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就是被告知说我在教室里面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他可能本身是特教生。就因为这个冲突点，后来这个学生就激动到开始揍老师。然后老师其实我说实在老师 EQ 算还行，他没有任何的还手，就站在那边让他学生打这样子。然后是其他的同学上台去拉这个学生，他才把他拉开。他其实打了两次，第一次就拉开之后呢，学校可能有一些其他老师就到了现场，在走廊上面，所以就把这个学生叫出去走廊讲话。但是莫名其妙这学生就后来讲一讲又突然冲进教室门口，在那边捶他们教室的门，然后捶的哇大概 maybe 有一分钟吧，然后就一直在发泄他的情绪。那后来又冲上台突然就是又打了老师，然后因为猝不及防，老师其实也刚好他面对的是学生，所以他没有发现他冲过来，然后就默默又被挨了几拳。是到后来几个男同学见状才冲上去把他们两个架开。那这整个事件就被拍成影片上传到网络上，那引发网友的讨论呢，我们就来聊几个点。一就是大家现在就在讲说，到底这些特教生要不要另外开班授课，不要跟一般生一起放在同个班级里面就是受教。那其实这件事情呢，我本身就是从以前就遇过好几次有这样的经验。我以前国小跟我国中刚好班上都有这类，就是他刚好情绪比较容易失控，那他甚至有幻听。就我几个同学是他是严重到是有幻听的，他是会上课上一半突然站起来 对着窗户讲话或大吼大叫，然后冲出班级，或是很长就是他突然从班上就一路的狂奔，然后大吼，全校都在看他，然后这样冲出校门口去。那因为那时候刚好不幸是班长，所以老师有时候会突然说诶，大家要上课，那怎么少一个人，就被赋予任务要去找出他在哪里。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就是上课上到一半要开始的时候被老师叫去说诶，你去把它找出来，就是我得要去什么垃圾资源回收厂去找看他们躲在那边或是什么厕所里面，或是他可能躲在某个操场的角落，就是常常去找他。那他这个状况严重到有几次是他会突然暴冲，有肢体的动作去打其他同学，甚至会咬其他同学。所以就是其实这个状况其实在我以前的求学经验里面就有遇过一次是这样比较严重。另外一个是他也是个性上面或情绪上面有一些障碍，但他不会有实体跟别人有肢体冲突，但他就是会躲在角落啊，或者他也是会突然就是失踪，你要去找出他。这类所谓的比较特殊的学生，就是大家现在讨论说他们到底该不该跟一般生在一起受教育。那那个时候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像那个学生他真的是上课时常就会突然暴冲，那全班就会被吓到，然后甚至班上就会因此就是上课中断，就得去找他或者是看他突然冲出去。然后因为班上同学还是会基于一些同学爱吧，就会说啊，现在他冲出去了，大家也会想去就是帮忙找一下或者安抚一下他的情绪，就会中断很多次上课的过程。所以像这个状况有几次是严重到他可能就误伤了其他同学，那他就会像现在这个新闻媒体上报道的，他就得就是留在家里个一两个礼拜休养，然后看一下状况，或者是他有时候情绪突然起伏比较大的时候，就会把他请到辅导教室那边去，让辅导老师跟他一对一，让他在那边自习。那像这种就是比较特殊有情绪障碍的同学，你到底该不该把他放到一般的课堂上面去一起授课，或者是他甚至已经像这个学生会攻击老师的行为，到底该不该放在一起上课呢？很多就是网友在讨论，也有一些教育界的老师出来说，因为现阶段台湾的就是特教的环境是说，除非他是真的有明显的生长状况，或者是还有其他比较严重的判定，他们才会把他聚集在同一个班级去上课。但像他这个就是他的智能各方面发展是正常的，他只是情绪起伏会突然暴冲，或者他可能有一些些过动症或亚兹伯格症之类，他们会判断，但是这个判断他如果本身平常状况是跟一般人无异的话，就不会把他安排到所谓的特教班级去。而且很多老师在下面分享，台湾的教育体系里面根本没有这么多特教的教师人才可以就安排到各个所谓学校里面去特别去开设这样的班级，所以就是会跟一般学生在一起。更不用说就是很多西方国家那边的教育是期望让这些特教生，如果他不是严重到会所谓的生长，他可能要额外的空间，或是他们有其他像视障，他们可能就是教育的体系教育的内容跟一般生不一样的话，他们会希望他们可以融入一般的同学的环境里面，让他们出社会之后也可以接轨外界的生活。如果都把他们放在所谓的特殊教育的班级里面，他们很可能出社会之后会比较难融入一般人的这个那环境里，就是他们是以这个善的出发点去做这样的规划。那也因为这样子出现了这个新闻，所以大家就会去检讨说诶，他如果今天被打这个不是男老师，然后相对还比较强壮，然后有一些堪打的话，如果是个女老师或是女学生那怎么办？如果真的受伤了谁要去负责？那像这样的问题，其实那从我以前在国高中就遇过这个事情，现在国小就遇过这样的事情，都已经 maybe 二十几年是几年前的事，到现在也是还是同样的问题存在。这就是整个教育体系要去重视的一个点。像前阵子另外一个新闻是国中的那个，就是有同学带刀去学校上课，然后就后来刺死了自己的男同学。这些事情就是教育界可能相对而言他们要去管控这么多然后这么样不同类型的学生，其实也蛮难的。但要怎样去做出一个 SOP， 然后会做出一个相对等的制度，能够去符合所有同学或者所有类型的人， 我觉得是蛮有难度的，只是说现在很多人下面网友就是一面倒在说，就是希望这些学生被那另外框起来开个班去授课，不要跟一般学生，不然会影响到一般学生的受教权。以我本身以前的经历，我也会认为说，对，真的就是真的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好好的规划一个适合他们的环境，让他们去上课，因为他们跟我们一起上，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同学，真的很容易会被他们吓到。但说实在，你就是事过境迁，你回头看就知道说，哦，的确他们这样的学生，如果你把他放到特殊的班级去，他们真的不会有机会跟一般的同学互动，他就真的是会被隔离，就是从小被保护好好，然后到教室去也是一样被保护好好的，然后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同学都是跟他差不多类型的人，他真的可能会很难打入一般的社会里面，而且会有被污名化。就像是以前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些班级是所谓的资源班，他们会定名这个名字，那大家看到他也会，你看有些比较恶劣的同学就会就会有点取笑讪笑的作为，就是有可能也会被歧视，但如果他们放到一般的班级里面，相对而言就比较不会这个问题。但这个新闻事件真的非常的复杂，它背后真的牵扯到整个教育体系要去做一些改进。那回到这个新闻的重点，到底大家要讨论说，那有没有可能避免这件冲突的发生？就是这个代课老师，他其实事前为什么没有被告知说他们这个班级有这样的学生存在？他去代课的时候，不是应该在就是教务体系要稍微去提醒一下老师说，哦，这个班级有些比较特殊需要照顾他情绪的学生，或是哦有什么点需要去提示一下的，让老师可以有点心理准备，或是在管理上比较有个准则。就像是这个学生他真的是事前有被就是鉴定说他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就是不要去打扰他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有可能以老师的角度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可以有这样的特权？因为你看起来跟一般人无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的？因为他是代课老师。他的确也可以有合理的质疑说，为什么你可以有特权，这是不合理啊，对吧？但这整件事情就回归到说，他们中间的这过程一连串的出错，老师已经开始跟学生起冲突，其他同学跑去找教务主任，就教务主任不在，所以变成没有教官。好，没有教官状况，然后去找另外一个老师，不知道是他班主任还是其他科目的专科老师来。结果呢，在走廊上跟这个同学应对进退的时候，突然这同学又走进教室里面，又突然暴冲，就是在那边发泄的时候，也没有人去阻止他，也没有任何辅导老师就是出来要跟他沟通，或者尝试把他带出离开这个场域，没有，就让他在那边一直捶门，捶完门之后又冲上去打老师，然后也没有老师冲上去稍微去制止他，就让他真的打了。打了之后，诶，还拉了一阵子拉扯，是后来有些男同学看不下去才上去拉这个学生。所以就是学校里面的那个辅导老师或是教务体系也没有在保障老师的权益啊，就你看老师已经被揍一次，然后第二次要上去，诶，没有人去拦阻，就让他这样打，就也是觉得蛮奇怪的。那这个影片里面也有几个点大家在讨论，就是说，诶，为什么其他学生看起来超级冷静？因为一般人如果遇到这个状况，早就人家鸟兽散啊，逃逃喊的喊，让真的班级安静的跟什么样，大家就想没事一样坐在座位上面。但我其实非常能够感同身受，为什么大家可以这么冷静坐在那边？因为以前的我，以前也是班上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你看一次会吓到，看两次，看三次之后，你就觉得很正常，就大家就想说，只要你不要打到我身上，那就是不关我的事，大家就只能够默默忍受。就像刚说的，因为他没有想要把这个学生拉到其他班级去做额外的受教课，他得要跟你同个班级上课，那你就得要跟他和平共处。那和平共处就是你大概懂他的那个点跟他那个毛，只要这个冲突是可控的，他没有真的发飙到要打人或是要咬人，因为那个同学是会咬人的，那在此之前大家都是然后就冷静的稍微看待他，那同学会有共识，就是我们的注意力都会放在他身上，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大家就是会互相 cover 一下。但如果他没有做出太过暴冲的行为，大家就是他突然鬼吼鬼叫或突然对窗外讲话，大家也就已经习惯，但其他人看到会吓到。但是真的你如果每天跟他相处了，你当然就知道说，哦，这是他的日常，就不会有特别的反应。所以我非常够理解为什么其他同学看起来异常的冷静。那讲回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后续就因为被打了之后呢，他自己就在自己的社群上面有发文说，他就去医院就拿了验伤单，也到警局去备案的，他有准备提告伤害。那看到后 续的新闻就是有讲到说，这个学生就被要求在家里面休养一个礼拜，稍微让他平复情绪，再观察要不要让他回学校上课。那这个老师会发给予那个所谓的抚慰金，就这样结束了。那其实这个状况就跟我之前的那个同学一样，就是当他发生一些很暴冲的行为，学校的体系很像就是会让他在家里面自学，或者是就让他去学校，但是不要让他来班级上课，让他在辅导就是教室那边，就是有辅导老师会在那边看着他，让他在那边自修自习。那很像是因为教育体系那边不能够规定他不能够来上课，因为不能够影响学生的受教权。但同时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真的快大考了，所以他如果每天这样闹的话，大家都不用念书，大家也不用上课，所以就变成有些家长可能也有去反应，所以导致老师做出折中的方法，就是让他去学校上课，但是不要让他进教室。但其实我也觉得蛮可怜，因为他就是有时候情绪真的不是他能够掌控，就像是这个影片里面他说也不是他能够掌控的状况之下，老师听也会觉得说你是讲真的讲假的，因为很难判断他到底是真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还是说他就是因为他被赋予了这个特权，所以他就是善用了这个特权，就是很难去理清。那最后面还有关于说现在网络上引发就是讨论的这个影片，为什么这个人要上传这个影片呢？我觉得那就是积怨已深，一定是同学受够了每次上课都被打，然后是像这样子，我觉得明明今天有一个课上到一半突然又被打断，然后全班的注意力又在这件事情上面，无法好好的学习，所以积怨已深的状况之下把它拍成影片。一方面是想要帮老师讨个公道，因为我觉得老师真的也蛮可怜的，所以又把影片抛到网络上。另一方面是希望借由这个影片来让这个学生做到其他的处置。我觉得同学可能有这个想法，毕竟他们可能还是青少年，所以也当然不太可能去想到很深远后面说，哦，可能这个影片流出去之后，这个同学可能会被漏搜，甚至就是会被网络舆论就是会有一些负评的问题，然后可能影响到他未来身心发展，就是也不会想那么多。我觉得学生就是很直观觉得说你影响到我，然后你打老师这件事情就是很值得被谴责，就把它发上网络去。那当然下面很多人就是也有人在说，为什么下面的留言都是一面倒在支持老师，都没有人去好好的关心这个同学。的确我觉得被打方大家就不用再谴责他，我发现有几个也是特别，他们想逆风，但是我觉得逆太过头了，就是他们开始谴责的老师说你的讲话过激啊，你这样子面对每个学生即便不是特教生你也会被揍这样子。我想说现在老师也真的是蛮难为的，就是说实在他今天如果这个角色不是特教生的状况之下，这个老师的回应基本上你不能够说哦，他就是很过分啊，他就是算是合理的怀疑，只是说你的确你大家会去挑他的细节语病，说你怎么会去说他把你的麦克风丢砸，你还去讽刺他说这个你家长要赔哦3300这样子。但我说实在老师也是人，老师也有情绪，当你前面已经被挑战了，在班级的这个领域里面你的权威被挑战，然后再来是你可能到新的班级，他刚在粉丝专页里面也有发文说他其实在别的课堂上面就是大家都很乖，到这个班级去毕竟是代课老师，所以进去的时候有些同学在玩手机啊玩游戏啊，他有稍微制止，那大家就乖乖的听话放下，只有现在眼前这个学生就是这个特教生，他自顾自的在做自己的事情，那在他不知道他的状况跟背景的前提之下，他当然会合理的怀疑说为什么你不听我讲，就是不是叫你说就是收起来，因为他好像在画画什么之类，然后笔又掉到地上，那老师才会去制止他。所以这整个事情就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比方说你要找代课老师去班上上课，你应该告知一下这个班级里面有没有一些特殊需要重视或需要特别在意的同学，或是教学的方式，或是可能在意的点，那这样可以避免代课老师很冤，就是莫名其妙踩了雷还被揍。那甚至现在舆论还有人会觉得说老师的口气有问题，那我说老师口气有问题，但他已经被揍，他人都已经被揍，你们还想要去谴责这个受害者。我觉得老师也是蛮惨的，应该谴责是那个教务体系吧，就是教官来教官不在就算，那老师来老师也没有要拦这个学生，也没有想把学生带离现场。我觉得这整个事情跟影片就是很值得大家去审思跟保护自己，如果你是里面的学生或是你是里面的老师，你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场面，更不用讲很多人就说诶，这个影片里面是这个学生手上是没武器，那如果今天就是有个不小心他是有个什么武器， 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引发更高层级的就是冲突？所以大家现在也在讨论说，那到底这样的特教生要怎么样去面对，或是有没有什么安抚的机制可以提供给学生或老师？因为说实在，如果你是那个班级里面的家长，你也会很害怕说这样的学生会不会有点跟自己的小孩起冲突，然后小孩子也可能会因此就是受到伤害这样子。所以这个新闻就是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你要怎么去应对？是不是要找第三方来做协调，或者是老师其实应该也要做一些自保的行为，比方说同学要上来的时候就干脆让这个课堂稍微冷静一下，然后就寻求班长去找别的老师的协助。只是说老师就真的默默站在讲台上面就是被打这件事情，是也好加在这个学生没有什么武器，不然其实也有可能会蛮严重的，也蛮危险的就是了。好啦，那就今天关于高中生上课殴打老师的这个新闻提供给你做参考。最后我要介绍一间位于士林夜市的算是甜点店，叫做士林夜市好好吃状元糕，就是这么的直白。它是位于士林夜市大东路的中间那个小小摊贩，我之前经过蛮多次的，就是个阿姨在自己做的。我发现状元糕真的是很特别跟奇妙的东西，它其实有四种口味，什么黑糖啊、椰子啊，另外还有花生跟芝麻。那它一份就是四小个，就有点像是小笼包的 size， 然后四种，然后四种不同口味，你也可以选特定口味，然后你要几个。我发现它那个是用粉放那个木头储存的那个容器，然后它可能下面有个铁柱会加热，有热气，那一加完热之后它就变成糕了。那说哇，有个神奇，我以前真的没吃过。那我想说也太过神奇，我看它在咬那个粉到那个木头的洞里面，然后再放到那个装置里，然后过没30秒吧，它就立刻变成糕了。然后上面有加不同的佐料，那四颗好像是50块，就是吃起来是蛮特别的。可能是我自己就是呢非常的孤陋寡闻，没有吃过状元糕，那第一次看到我还是蛮惊讶，说哇，这做法还是蛮特别的，口感也是蛮特别的，就是想象得到是那种淀粉的口感，但是它又是以甜的佐料作为它的主要的蘸酱，所以你觉得吃起来是别有风味，在此推荐给你做参考。相关的资讯呢，我有拍影片，我放到 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我在行动多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梗图，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好啦，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见咯。